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有一个装配骑车的人，那他手上呢有很多的整理汽车的零件，他就慢慢的把那个一辆汽车装配了起来。那就在最关键的一个引擎的那个部分呢缺了一个螺丝，那他在寻找哪一个螺丝可以把那个关键的地方呢衔接上来，跟他把那个锁好，把那引擎的重要的部分锁好。他找啊找啊找，那这时呢有人给他送来一个钻石的螺丝，钻石的螺丝。哎呀，像这个钻石的螺丝呢不能啊，我不能用来锁，这个太珍贵了，很珍贵，那我不能锁。那他想怎么办呢？但是呢他需要，现在他关键的时候呢他需要把那个汽车装备好，他要到他的一个旅程一个地方去。那他想没关系，我换一个，虽然螺丝是比较小一点，但是没关系，怎样都好，这个钻石的螺丝太珍贵了，我不能用。然后他就拿一个小小的螺丝呢把那边姑且跟他塞住，想一些办法把它塞住，就用一个小一点的螺丝锁上去了。结果当他的车子开始驾的时候呢，在最关键的地方垮下来了，汽车爆炸了，他死掉了。那另外一个也是装备汽车的，那么他也是遇到关键的时刻呢，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螺丝，那个螺丝呢是金的，很好的，非常好。那么他说啊，这个金的螺丝一定是最好的螺丝，但是呢他就在那个最关键点上他其实锁不上去，不配有另外一个人给他送来一个铁的螺丝，可是刚好可以的，可是他想不要，我要用金的，金的才可贵嘛，最好的当然是金的，当然是最好的。他又硬硬的塞下去了，他用金的，但是也不好，也不配。结果呢他在路车子加的路上呢也爆发了，引擎也坏垮下来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装备汽车的，他很清楚的知道螺丝一定要刚刚好的才可以用，但是呢他遇到一个很好心的人给他送来一个金螺丝，一直游说他，你用，你要给我这个功德很好这是很珍贵的，一直游说游说游说。到后来呢他的立场抓不稳，他心肠柔软，立场抓不稳，好了好了，哎呀也不要得罪你了，哎，这个是人情了。哎，难得你这么有心为我好，给我这样辛苦从远方给我送来金螺丝，虽然不是很适合，他也把它装了上去。结果在最关键的时候，那个螺丝也散掉了，那个引擎垮下来了，汽车也爆发了。那我只是随便捡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例子来比喻，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发生的一些很我们觉得很离谱但是常常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忘了我们做什么，我忘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忘了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就做，结果违背了那个目的，最终带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刚才的故事当然是很夸张的，是没有真正发生的了，没有一个装备齐的人会连这个小道理都不知道。但是在领导上，多少人犯了这种过失和过错。好，今天我们要讲法的领导学，我们再讲领导学。从刚才的比喻里面，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我们要讲的领导学是什么？什么是领导？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定义。先了解几个名词的定义过后，那我们再谈下去，你就会明白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好，今天要讲的这个法的领导学，分成五个层面。第一，领导的目的；第二，与领导相关的自然法则；第三，领导的方法；第四，领导的晋级；第五，领导学的最高发挥和成果。然后来一个总结。好，十一。第一是领导。领导呢，其实什么叫领导？善用领导，领导就是领导者或领导因缘呢，所能掌握的因缘，发挥出整体最好的效果，以达到领导的目的。就是这样用那个因缘。好，你看那个装备汽车的人，他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他不是领导什么一个人，但是他的功能就是，他的作用就是要把汽车的每一个零件装备好，然后让那个汽车，他的任务不是要什么钻石还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因为这个车要走在路上的，他一定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如果汽车不能够发挥汽车的功能，而我们还用它的话，就有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在领导一群人或者是做一个组织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善用，好好的把握那个因缘，很危险，因为你掌握一大堆的资源能量，那么错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很危险。所以就像那个汽车会爆发，汽车爆发还是很小的事情，爆炸很小的事，最多是死了几个人。但是当一个人他领导，或者一群人他们在领导一大群的群体，在运用发挥着一大许许多多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如果错用了，它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领导的任务非常的重要，不能不懂，不能不学。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开始，一个公司，一间公司，一个国家，一个人群，一个宗教群体等等，只要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就有了这个领导的作用和运作。甚至一个人他牵着他的狗在路上走的时候，那也有着领导的作用，很简单，自己其实也有的。好，那么善用领导所能掌握的因缘，因缘就是条件的意思，各种条件状态。比如说我们人今天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在这里，要有他的因缘。从佛陀开始，如果当初没有佛陀出现在世间，我们今天根本这个讲座是不可能有，也不会有这个出家人坐在你面前。所以最早的因缘开始，然后一直延续，今天有人在组织，在传达这个讯息等等，然后大家才有今天的这个机会，才有可能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共同学习的这个因条这个现象，这个一件事。所以因缘就是种种的条件。善用领导所能掌握的因缘啊，为什么我们讲所能掌握的因缘？不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能够考量的。比如说天气，如果天气是你不能考量的，你只能够说啊知道，你不能够控制它，你只能够说顺着它，我知道它啊，我要大概知道今天我要做这样的事情，可能需要怎么样的天气，要做什么种植，我需要怎么样的天气啊，在任何一种气候里，我要做些什么。但是呢，你只能配合它，你不能够改变它。那有些是我们不能掌握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突然间要发生一个天灾，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预测就预测，真的不能你也是管不来。所以领导只能够关心所能掌握的因缘啊。你看一开始我们这方面就已经卷入了领导学，很多领导人是在那边忧心烦恼不可掌握的因缘，那么你去烦恼，那么耗费了能量，你去为不可掌握的因缘去起烦恼，去想，去思维，不能 我们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能量，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很多的效率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是所能掌握的因缘，什么是能掌握的因缘，什么是不能掌握的因缘啊？这是领导人需要知道的，领导的因缘需要知道的，发挥出整体最好的效果啊！这个整体很重要，领导不能够看片面，他要看整体。所以领导人的智慧必须要有全面的智慧啊，这点要知道。最好的效果啊，然后他很要清楚知道他的效果，所以等一下就要讲到这个目的，以达到领导的目的。所以他对他的目的要很清楚，如果他的目的不清楚，他只是要领导带领一群人，那么如果那一群人要走向某一个相反的方向，那么他只是为了要在大家的人群前面站在前方，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带领大家朝往大家这个领导所要带大家朝往的那个目的。所以那种讲过来好像在领导，其实是做头头，做头头跟做领导是两回事。做头头只是要做大家的手，很像最上人这样子，大家上面的这样子。所以做头头是一回事，做领导是另一回事。领导是带领啊，你看一下一群鱼，那在鱼缸里面，你看有些鱼啊，前面的鱼跑，其他的鱼跟着，它不是后面的鱼要跑去哪里，前面的要跟着，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很多人如果不清楚那个领导的作用什么，那只是要做头头，那就不是我们所谓的领导。所以领导人他要很清楚他领导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讲的法，法是自然界本有的法则，法是自然界本有的法则。那么领导的人呢，他需要去知道，因为如果他不知道，那么自然界里面你不顺着自然界的法则走，就一定会犯很多的错误。就好像如果很简单，那个装备汽车的人，他只是知道要把这个汽车装上去，但是他不明白，假使说他真的是不知道螺丝的作用是什么，螺丝的作用就是要把两个零件扣在一起，一定要锁得稳。所以你那个时候呢，你只要达到的一定要锁得稳，不能够考量什么材料，那个材料只要可靠稳定，才它锁得稳啊。你不能够说啊，现在金钻石的我不舍得用，当然如果有别的取代便宜的也是达到同样的目的，那很好。但是不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的时候，那你不能够找一个不适当的配上去啊，不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要懂那个规则是什么。要做一个轮子，你要知道只有圆的东西能够滚动，四方的东西不能够滚动，这是自然界的法则。所以你要走一个那个车子要能够走，他要善用那个圆的原理啊，他也要善用方的原理啊，什么地方要用方的原理，什么地方要用圆的原理，那一定要懂得自然界的法则才可以发挥。好，现在我们讲法的领导学，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依循自然界的法则，就是要服从，因为自然界的法则你没有办法违背它。包括你要做一个火箭飞出太空，那你也要测量一下那个地心引力，那知道地心引力有多少的牵引力，然后多少的力量燃料才能够起那个离开地心引力的那种脱离的那个能力。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个漠视没有不注意不理会地心引力。每一个要制造火箭的人，他要知道地心引力是怎么计算怎么测量，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够脱离地心引力。所以自然界的法则你不能够不懂的。好，法的领导学就是要依循自然界的法则，如实地终极啊，终极下面有一个解释啊，我们看一下，先跳下看终极 ，optimization， 终极叫做达到的目的的意思是，在平衡、可持久即整体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最高最好的效果。啊，很多人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掌握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短见，我们要眼前发挥的某一种效果快速。 现在呢，我要快快的达到好的结果，好的目的，现在要快快，像比如说有些，如果一个领导人要发展一个国家，他不管未来，他只知道现在我要快快赢得选票，我要让快快的，让这个让了经济成长，那个发现率怎么提高等等。好，他比如说他乱乱砍伐森林，乱乱砍伐，要砍伐就砍伐，要破坏就破坏。那么他只想到这一代人，他只想到他这一任，过了这一任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整个大自然的东西破坏了，要付出怎么样去弥补去填补。今天我们全世界全球面对这个全球暖化的那个问题，是多么的严重，是因为很多每个国家都急着他守住他的政权领导人，那他不管，大家也个人自私的自己管自己，不考量整体。所以当整个全球暖化的时候，温度升高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遭殃啊。这个不是领导符合不符合领导学的，这个是所以呢，终极要达到的目的不是眼前要一下子达到快快的效果，是要整体达到最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指终极的意思，平衡可持久，即整体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最高最好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真慧，可靠安稳。当然我们讲离苦得乐，是指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希望脱离苦得到快乐，所以如果我们讲生命的利益，我们忘了离苦得乐的话，那我们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生命的利益。真慧是真实的慧意，然后可靠安稳，离苦得乐，恒久的利益。好，我们再回到法的领导学，依循自然界的法则，如实地终极众因缘之现有力量和潜质。现有力量很重要，你必须知道现在这一个因缘，一个人特别是用人，他现在的力量何在你看领导，通常我们讲领导一定讲到人的，他不是那种没有生命体，那种不叫做领导。像那个汽车装备员，我们也不说他领导，我们只是说他善用那个资源这样而已，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一个汽车装配者他在领导。通常我们讲领导是领导人，那么人你需要了解他现有的力量何在，他现在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带着一个幻想，未来这个人呢，他未来有成佛的希望，那你现在就当他是佛。但是如果他现在不可信任，你就当他完完全当他是佛一样来对待，那一定出问题的。他现有的力量他能做什么，你要考量。但是呢，一个好的领导人不会只是知道他所领导的人群的现有力量而已，好的领导人他要有慧眼去看清别人的潜质，然后帮助他开发他的潜质。真正的好的领导人是每一个人亲近了他过后，因为亲近了他而发挥得更好，而把自己的生命燃烧得更好，这是好的领导人。所以如果一个好的领导人他不懂得让他身边的他所领导的对象成长，那他不会是好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帮助自己身边的人所领导的人开发他们的潜质，让他们发挥的最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导素质。发挥出整体最好的长期短期和长期效果是整体，他不能够只是片面，只看到这个人，只看到那个人，只看到这个因缘，我要让他好，我要让他好，但是他要看整体。领导一定要有宏观整体观，没有整体观的人他不能够做领导。他可以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把汽车的某一个部分做好，但是其他的最重要的地方他可能忽略了，那个汽车就不能发挥出那个汽车的作用。同样的，领导也是一样，你领导一群人，你特别的关心某一群人某一个人，只是要他发挥到最好，你对他最慈悲，好，这是当然是好。但是呢，其他的人的整体呢所以这个是领导人需要有的那种品质，就是要有整体观。那么短期跟长期的效果， 领导人不能够只有短期的那个眼光，他要有长期的眼光啊，这个是远见。这就是为什么领导这回事是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做的，他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的。长期的效果很简单，你看，就说父母亲领导孩子就好，你要给孩子发挥得好，你要给他们欢喜，你要他快乐，你只管他现在，他现在快乐。但是呢，如果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忘了他的学习，他忘了他的学业，那么往后长大了，他付出惨痛的代价，他没有生存的能力。你现在要宠他，他要什么就给他，他以后他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啊。所以这样的父母就叫失败的领导，他领导他的孩子就失败了。有一天他的孩子会怨他，父母亲去世了过后，孩子没有生存的能力啊，那个是失败的领导。他只看到短期我的孩子要快乐，长期就问题就出来，问题百出。所以领导人要发挥就最好的短期跟长期效果，以达到带给全体真实会议的领导目的啊。这里的全体就不一样了，领导人不能够只是利益到他要领导的人群而已。很简单，你看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不只是能够利益到他身边的那些部长啊，他的手下啊，不能，因为他带领他要达到的利益的对象是整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是有更广大性的领导人，跨越国界的新亮者，他不能够只是想到自己的国家，还想到全体人类甚至一切的众生。所以全体这里是涵盖跨越被领导者的那个就要看那个领导目的涵盖的层面多广，那看那领导的目的。比如说一个福利工作者，那么他的领导的目的是福利的那个人群，他要福利的那个对象等等。真实会议啊，为什么真实会议很重要呢？啊，这个我们后来就会讲到。因为真正领导的力量来自他带给人们的真实利益。如果没有带给人们真实利益，带给对象真实的利益，那只是做头头。最终他可以用手段领导，但是只要人们最终没有达到真实的利益，时间一久他一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领导人不能够不懂什么叫真实的利益，他不能够不懂。他不懂的话呢，他的领导最终一定会出问题。他眼前可以用手段套着人家，控制人家，恐吓人家，掌控，但是时间一久他经不起考验。所以真实的会议很重要的领导目的。所以法的领导学是依循自然界的法则，如实地终极众因缘之现有力量与潜质，发挥出整体最好的短期与长期效果，以达到带给全体真实会议的领导目的。好，就是这样。它涵盖很多个几个层面。第一是法则，自然界法则。第二是因缘的掌握，潜在因缘跟表面因缘的那个掌握。然后它达到的是跨越在时间上，跨越。然后他要知道他面对的那个空间和那个人群对象是什么，然后时间上必须不能够只是短的时间，长时间，然后的那个领导目的。好，这个概念也要掌握。转程的概念是善用一种共同或不同的因缘能量，以便产生倍乘的效果啊，这是领导的需要懂的一种智慧。为什么有些人他做起事情来会那个东西一直好的一直在倍乘，一直在扩展？因为他懂得转乘的原理。如果在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他们讲是怎样让你的财富翻本，眼前赚钱啊，这样子他们说的啦。做生意来讲，那么如果是度众生来讲，我们要怎么度啊？度了一批，然后让那些人能够继续的去度其他的众生。不要只是我全部我一个人在度你，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你再厉害也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懂得 转成的效果。那么我渡了一批，然后我要让那我所渡的那一批懂得再继续的渡其他的人，那么就很容易了，好好的转成，真只是这样子，共同或不同的因缘能量。很多人只懂啊、我要排除异己，我只要跟我一样的啊，这个也不会懂得领导的。因为其实我们要转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到共同的能量，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到不同的因缘能量。不是只有跟我们共同的才是最好的，才是可以帮到我们的，不是。有些时候跟我们相反的刚好可以填补我们的缺陷。所以领导人要懂得这什么是共同和不同的因缘能量，然后产生倍乘的效果。怎么样的处境它有倍乘的效果，怎么样的处境没有倍乘的效果，那么这个也是领导的智慧，他要懂。啊，这一段呢，这个究竟法概念法呢，啊，这个是有点重要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佛法，这我们要借用佛陀的智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佛陀的智慧有点重要了。如果我们不懂得善用佛陀的智慧，那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去碰，碰到有一天，经过很长时间，我们才会明白自然界的法则，那真的是很冤枉，很浪费时间。如果我们懂得利用前人的经验，利用智者的智慧，那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所以领导人呢，必须要能够克服自己的那个慢心，要愿意跟别人学习。所以这两方面呢，佛陀这方面的这个究竟法跟概念法的讲解呢，其实善用的人呢，是能够很好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会能够跨越很多理论上思想上的矛盾，可以达到这个是很有作用的。过后我们讲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究竟法是什么，有本质性不变的作用与效果，就是它根本性有一些根本的现象，比如说善与不善，其本质不因时间与空间之差别而有所不同。它的本质是不会因为换个环境就不一样，不会。根据佛教的阿毗达摩啊，你们这边如果有研究阿毗达摩的人，就比较容易理解究竟法。那在佛教里面呢，有讲到色法，我们讲的物质现象。那物质现象呢，其实在佛教里面还包括肉眼看不到的物质、细微的物质都有。这个我们这里不谈得太深了。心所是心的状态，然后涅槃，四大类。这个过后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总结的时候呢，我们再谈进这个。概念法在相对的情形下升起的概念，会因时间与空间而升起不同的结论，比如说长与短、高与矮、美与丑、快与慢。你看到这些概念都是随着时间的改变的不同的。高和矮在我们东方人来就可能有五尺五寸，五尺六寸，可能高度哇蛮高的。可是如果是在西方，通常我们讲高者高人，通常都是要在六尺我们才称得上是高，六尺以上。因为大家所以不同啊，这是对比不同。所以换个时间空间，我们的讲法就不一样。美与丑真的是你们听过人家说啊，情人眼中出西施啊。啊，他的情人眼中他看到的你们说极丑他觉得很美很美。啊，所以这个是美与丑概念上不同。快与慢，那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快，什么叫做慢。当我们以前的祖先要走路的时候，你们的抬铁就算是很快了，哇，那祖先会想，哇，这么快，这么一天就能够抵达，从这里要去台东，哇，几个小时就能够抵达。当你有了高铁的时候，你说抬铁慢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快与慢，是相对的，对比的。所以呢，这些是领导人在真正运用他的领导智慧的时候呢，啊，这种的了解和智慧就会用得上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后面一面解释。领导者，什么是领导者啊？这点要明白啊。当我们讲领导者，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领导者。在某一个时段里发挥领导作用的个人或群体，我不讲一个人哦。领导可以由一个人领导，也可以由一群人在领导啊，这个我们要明白领导。那么在某一个时段里发挥领导作用啊，这点我要很清楚。 古时候的人想起领导呢，就是他是皇帝，就是任何时刻就是他最好了，就是他领导了。可是现在我们真正要明白，其实每一个时段，在这个时间可能某一个人发挥领导作用，在另一个时间他可能不可以发挥领导作用，这点我们一定要懂的。不懂的话，我们就会错用很多东西了。很简单，如果一个最好最好的领导人，如果有一天他突然间醉倒了，躺在地面在那边呻吟的时候，他乱讲话了，他发号施令，那我们怎么看待他？他是领导人吗？那个时候他醉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我们那个时候呢，不能够把他当成是领导人，他也不可以发挥领导的作用啊。这是一个很比较夸张的例子，可是是可以发生的。所以只有在一个领导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我们讲他是领导者啊。这种是要把它拆开来，很精准的拆出来，把那个领导的那个运作很精准的标出来，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才能够处理这个领导发挥领导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跟他很精准的跟他跳出来的话，那我们就笼统了他错，他糊涂了，他醉了，我们也说他是领导人，他讲的我们就要接受，他给了一个指示，他在醉梦乱乱讲话，他胡乱中讲话的讲出来的话我们讲他领导者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服从，那就成了很大的问题。等到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他懊悔，那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去让他发挥领导的作用，那是对还是不对？所以这点要懂所以领导是每一个时段我们要了解。在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呢，等到我们设立领导制度的时候，那个运作一个群体的运作制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考量在里头。在怎样的时段一个人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在怎样的一个时段一个人不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在哪一个，其实不只是时段其实还有那个空间也可以讲在里头不是一个人他领导就是全部状态，在任何一个状态下他都可以领导，在某一个状态适合他领导，某一个状态不适合他领导。你没有听过中国人讲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有没有听过这样这一句话？是将军在外头，皇帝命令也不能听。所以当我们的岳飞他得到十二面令牌的时候，他的心弱了，他没力了，他完了，现在明明现在就是要打赢这场战争，但是呢十二道金牌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不能够违背皇令，他回去了。结果当他作为一个将领他失败了，那么他被关起来了，被谋害了，结果整个国家也维持不了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呢，这句话是有他的智慧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他在打仗的时候，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怎么能够一个皇帝在后面没有看到那个战场，在那边发号施令？不可以，在关键时刻不能够听这种发号施令。所以那个时候在战场上，皇帝不能够发挥皇帝的领导作用。所以这就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它的奥妙就在这里。所以领导者要明白，如果领导明白什么是领导者，怎么样的时候可以领导，是领导的，什么时候不是领导，在任何哪一种处境是领导，哪一种处境不是领导，那么如果我们有很清楚的这种思路，那么我们在成立一个运作一个群体的那个运作制度的时候，我们把它考量在里头，那个运作的制度才会稳固，才会可靠。好，跟随者在某一个时段接受领导的个人或群体，跟随者也是某一个时候不同的不同的。什么时候他是跟随者？其实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一些很专业的领域，比如说一个很专业的领域，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建筑，对不对？那么在其他的时候，比如说要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道场一个师父他可以说我要建这样的禅堂，这样子的禅堂才符合我们修禅的目的，因为师父他知道修禅的需要一个工程师他不会知道，他只知道要美美的东西，他未必会知道修禅的需要。修禅者他会明白修禅需要怎样的能量，怎样的气氛， 所以在这时候呢，指方向的是谁？师父。跟随者是谁？那些接受指示的那些信众。好，可是在真正建的时候要用多少钢骨水泥，要算那个衡量要多大，不可以有一个不懂建筑的师傅在那边指挥我要用多少钢骨水泥，不可以啊，必须由那个工程师在指挥，因为他知道有多高的建筑要多阔，你各中间要相隔多远，要用多少的材料。那个时候呢，师傅也不能够说我做指挥，那个时候可能是比如说那个会计师啊，或者是那个财政还要给多少钱，他的工作是给钱付账，但是呢真正指挥怎么用材料的必须有专业知识的那一个人。那个时候呢变成开始指挥那个一个计划的可以是师傅，可以是那个领导的理事们，一个群体领导层。但是在真正自行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财政只能够说要买什么材料，好，我要确保买的材料是好的，什么没有是付钱没有付冤枉的花费，都是实实在在的花费，可靠的用费，最便宜的那个来源材料来源啊，他可以这么想。但是他付了过后他不能够去插手工程师的事，他不能够插手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只能够顺着工程师的要求去处理，去提供给他支持。所以那个领导的那个方位马上转过来，在那一个处境是由工程师在领导整个建筑，很简单。所以不明白这个就是我是老大我指挥啊，不是不应该插手的地方我插手。那么如果一个领导人他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不可以插手，什么地方他能够插手，那就出很大很大的问题。他以为他是全能权威，绝对的权威，他不知道有些地方他要跟随，要听从别人的意见，他没有专业的地方他不能够插手啊，这样子才能够整个群体运作得很好。所以什么时候做跟随者也要看在某一个时段里接受领导的个人与群体。好，受惠者在某一个时段里从领导的运作中受惠的个人或群体啊，你看受惠者也是看他不是一个人永远都是那个受惠者，未必。比如说你办一间大学，很简单的道理，受惠者是他可以从小的范围来讲是所有的学生，从广的范围来讲是我栽培了这一群学生过后要从这些学生上得到利益的整个社会群体，整个人类。那你要怎么样栽培这一群的学生，那你考量到一个远方的受惠者，我要这些学生将来出到整个社会里面给社会带来利益啊，我要怎么栽培他们。那么这个是广大的受惠者，那么这一群群学生我要怎么给他带来利益，那么我要让他们将来能够走出去，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的学识，第一他要能够生存，如果他要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他自己连吃饭都不能够维持，三餐都不能维持，他学来的学问是根本不能够生存的，那我们也帮不了他，这也是一个考量。所以当我们运作一个制度或者一个领导的运作的时候，要考量到受惠者的对象是谁的时候，那就不同。但是如果一间大学现在马来西亚很多这种私立的大学，他们有没有想多的，几乎在他们的运作的时候呢，很多大学呢他真正受惠者是那个盈利者，他要想到的是我要怎么样盈利，怎么样我办一间大学能够赚到最多的钱，能够让人家来付这个学费，然后他就要想怎样从赚钱的角度来发挥，结果领导上就不能起作用了，因为不能够真正发挥他的一间大学真正的功能了，因为他不管他栽培出来的人群是怎样，因为现在学生倾向于有赚钱的那门学科，所以他们要找怎样可以赚钱啊，怎样能够成名，怎样能够什么，他没有想还要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利益，他不想。那么那个教育体制也不这么想，教育体制它很简单，我做办教育不是要教育，我办教育是要赚钱，好，完全不同的概念。做医院也是这样，他只是要赚钱， 他忘了医院的功能是什么啊。那么样的话，那么常常就会出现很畸形的一种社会现象，大家为了钱，但是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功能。所以不明白受惠者，如果我们明白受惠者，那么我们就会考量更广。可是现在大多数人在做 一个牵涉到领导的一个组织的时候，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群体的时候，常常领导人他也把他自己当成是受惠者，他是唯一的受惠者，表面上好像别人是也是受惠者，他用其他的种种的理由借口来吸引大家，但是他真正要的是自己是受惠者，名利啊，各方面权力啊之类的，影响力啊之类。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已经不懂得发挥领导的作用了。好，讲了这个定义过后呢，可能后面的就容易讲了。好，我们停一停，有什么问题吗？好，刚才有些学员问得好，针对这个领导者、跟随者和受惠者呢，他也提到呢，在某一个时段里发挥领导的作用的个人或群体，某一个时段他们会不会有滥用的可能，会被每一个人都自己在决定，这个时候我是领导人，这个时候他不是领导人啊。这个当然呢，这个只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定义，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呢，当然要详细的说清楚了。你不详细的说清楚那个范围啊，那个条件啊，那个时间呢，不说清楚的话，当然就会产生一场混乱，每一个人都说现在他不可以领导，现在我可以领导啊，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定义了。如果说从一个国家的机制来说呢，那么就牵涉到国家宪法了嘛。那么牵涉一个团体来说呢，那个章程了嘛。那么章程怎么样限定什么样就是什么时段比如说很简单呢，在我们的那个斗赛天修行林的那个组织里面，我们有一种情形是，如果一个人掉入情绪，他马上失去发言权。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你是主席还是谁，如果你一掉入了情绪，那你没有发言权，那就不用讲领导了，不能了，你必须在那个情绪中恢复，在一个心情平稳的状态下你有发言权，那你就恢复了你的主席的那个影响力。但是如果你一闹出情绪发脾气了，那当场没有人管你是什么身份，就是静下来啊。当然这个只发生过一次，那当然不是主席。那我们团体里面，当我们有了这个一个规章的时候，开会的规则就是你一掉入情绪你不能够没有发言权，换句话说就是你马上停止你的运作和功能，你没有发言权就什么都不要谈了，作为一个理事也不能够发挥成理事，等到你情绪恢复的时候，恢复平稳的时候，好，那你可以讨论。我们不可以跟一个闹情绪的人讨论事情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不能够正面的有智慧的思考。所以这个就单单这一个规章就是要发挥这个领导者的这个原理，在什么样的时候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什么时候不可以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在我们来讲呢，我们把这个实践这个某一个时段，就在那个刚才我讲的例子里面，情绪处理情绪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发挥了。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让自己掉入情绪，他掉入情绪他应该走出去换一口气，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回来啊，继续开会可以。掉进情绪不能谈话，不能有思考，不相信你最好不要相信自己啊。我们是这样子教大家，所以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开会的规章过后，就完全没有了什么斗争啊、吵架啦、吵不起来的，怎么能够吵架呢？吵架一定是有情绪才会吵架。所以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会有这样子的规章的话，那几乎就很好了，就不会在国会里面打架了，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不能够讨论事情的，闹情绪的人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呢？我们不能够，闹情绪的人是不能够发挥智慧的，智慧只有在我们最冷静的时候，心最清明柔和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就智慧。 所以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定下一个这样的规章，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在不适合领导的时候还发挥领导的作用，不能，他只能够，他必须先处理好他自己阻碍他领导的那个因素，然后等他解决了战胜了自己过后，然后我们给他继续发挥领导的功能。所以曾经发生过有一次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有一个人他因为爱护那个团体，他太恳切，为了他的恳切，他坚持他的观点，为了他的观点他闹起情绪来，他是爱团体爱佛教，可是他不懂得怎么爱佛教，他不懂，他那个时候他的智慧根本不能够发挥，他听不进人家在说什么。然后一发生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在场，当时带领大家，我们是旁听者，但是因为在我们团体里面大家都很尊重慎重，当时我就算是发挥师父的作用了，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朋友不幸的掉入情绪，我们不能够继续开会，停止开会，然后大家静坐，然后大家散布慈心给他。那他也很不好意思的，在他闭上眼睛静坐的时候，他你还能够说什么？他不能够说话，他说话大家都在静坐， 不谈话了，他根本不可能说话，就静静。然后他也很惭愧，然后我们真的集中大家公开的就在你面前光明磊落散播慈心给你了，那大家一起，然后我们就我在引导大家散播慈心祝福他，他哇很羞愧很惭愧很不好意思，二十多分钟过后他平静了忏悔，然后继续的开会。从那时开始我们定下来的规则，团体里面任何人一掉进情绪停止开会散播慈心给他，如果真还是不能，他必须暂时离开会议。从那时开始再也没有第二单这样子的事情，没有情绪事情在团体里面发生。那么当团体冷静谈话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发挥这智慧，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在某一个时段里发挥领导作用的个人和团体，这个不可以笼笼统统的，某一个时段怎么可以笼笼统统呢？那么每个人都会滥用这条规则。所以详细的情形当然在设立那个机制运作机制的时候就要定下来了，就要解释了。好，我们谈领导的目的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多少人迷失在这里，领导又忘了领导的目的。好，你看美国就好，我们现在讲美国，当初美国之所以那么的舒适，整个国家一直在走向兴盛，根据我的研究，美国200多年的建国历史里面，早期的创国建国功臣，他们的心是多么的无私，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们的心思想，他们是不信任帝皇制度，父传子的帝皇制度太不可靠，传到一个不孝子，一个无知没有智慧的孩子，那国家全部人受连累，所以他们要开创共和国。那为了这个共和国，他们的想，他们的所做的奉献，那个构想，那个整个心思都是非常的伟大的。当时建国工程里面呢，像拉法耶从法国跑到那边去，16岁跑过去，为了这个建国，为了他们的独立战争等等，那当然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只是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奉献，带着奉献的心，不为了要当官。而且在建国，从林肯之前的林肯是第16任总统，前15任总统他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都不出面的，总统不出面的，是你们去替他竞选，你们要竞选你们竞选，没有走出来脸皮厚厚的说，哎，你们选我吧，选我吧，投我一票吧，然后呢选中了谢谢你，其实不是你得，其实是你要受一个大家的委托，一个重任，真的是一个重任，不是大家给你一个人情然后就给你一个官位，不是的。所以其实那种领导的概念完全错了，古时候的想法不是，是大家需要我，中国那个美国建国的时候前15任总统都是，哎呀，大家需要我，不好意思走出去说我要做总统，大家提名好了好了，既然你们认为我也才看，就给你们去选，那选出来的如果真的是看到你们相信有别人更有才干，就选别人哦， 你们要选我，就是我就接受这个委托，这样子而已。他们只是也是在竞选出来的时候，也是在家里等，也没有跑出外面，很紧张，然后很高兴啊，我赢了，我赢了，没有这种心态。所以那种时候的那种领导人，你知道那种品质、那种人格操守是多么的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非常的出色，是一个很属圣、很令人敬佩的一个国家啊。但是呢，随着时代的转变，当然开始是林肯的需要，因为南北战争的时候呢，他开始要出来讲话了，要演讲了，要带动人民来、要影响人民的思维。那么他有那个才干，有那种演说能力，还有他的那个智慧，所以他就开始，从那时开始呢，就有竞选活动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呢，就是说你们要选我，然后甚至想尽方法丑化那个这个竞争的对手，所以什么手段无所不用。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忘了他为什么要领导，他只知道他要领导是我要做总统，我要做总统。很多是年纪小小就发愿我要做美国总统，是不是？所以就有这种问题，所以变成那个领导的品质大大的减少，减低。现在甚至还有更狭义的那个国家思想，早期的美国建国的时候，那个门户是大开的，四面八方从各国都可以涌进来，给大家一个生活的机会、奋斗的机会，所以是一个开阔的机会。那种时候大家的心是广阔无私的啊，当然也有一些是去侵占那些印第安人，那个我们不说了。他整体来讲都有那种广大的心。而现在呢，走向狭域的时候呢，你看那就整个国势就慢慢走下来了，一定是如此的。所以为什么要领导，一定要弄清楚。领导一定很清楚领导的目的，我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一个人群，我的目的何在，要明白。明白过后就会很清楚了，就能够找出那个自己要领导的那个目的。其实最好不要自己要领导，等因缘找上我，我领导那是最好的。那领导要带来的真慧是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个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啊。如果一个领导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利益，那他要给人家利益那是什么，他不会明白。他自己都不找不到快乐，他要叫带给人民快乐，不会的，不会的。所以那个真慧是什么，他要是需要思考的。谁需要领导啊？要知道到底是谁需要领导，是领导者自己需要去做领导呢，还是有一群人未来的受惠者他需要你去领导，因缘需要你去领导。如果一个人他领导是因为他自己要领导，只为了要做头头，那他很难真正带正慧给别人，他会跟人家竞争。他可以把更强比他更强的领导者用丑陋的手段把他和这甚至狠毒的手段把他处理下来，把他拉下来，然后自己站上去做头头。这种是自己要领导，领导者自己贪领导的那种结果结果很多问题就出现。很简单在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很简单，他掌握到那些人们的人对那个犹太人的那种不满，因为犹太人都很有富裕啊，很比较在社会上很好。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掌握到这一点了，他其实他要做头头这很简单，他知道大家潜伏在心里面有那种嗔恨的种子，他就借这个机会煽动用嗔恨煽动大家的嗔恨，然后结果达到他的目的，他坐上领导了，然后一群人也在做那些嗔恨的那灭族的灭一个种族的那个恶事，结果大家一起来造恶，结果全部一起倾覆因为他自己的私心，所以他不计手段，他只要坐上头头。如果他坐上头头，如果能够用嗔恨为手段，他就用嗔恨，只因为他要做头头，他没有想到要带给人家的真慧是什么，怎样带给别人，他自己都活得不快乐，可是他要 做了头头，他不管你快乐不快乐，只要能够让煽动到大家的嗔恨心一起来做一些走向某一个方向，然后他是最成功散播嗔恨心的人，大家就会以他为凝聚力量，那他就坐上头头，也就是很危险的。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明白谁需要领导，当然就是那个要得到真慧的那个因缘那个人群。所以谁需要领导，实际是跟随者需要领导，受惠者需要领导，应该是如此的。跟随者他们就是那个领导下的那些因缘，领导下的因缘呢，他们只有好的领导人才能够让他们每一个成员发挥得更好，协调得更好，所以他们需要领导。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人来协调，那么下面的人下面的因缘是发挥不出来的。好，找一个负面的例子了、就是在那个刘邦的那个时期，刘邦跟项羽你们知道吗？那么项羽有一个身边有一个谋士很厉害的，叫陈平，他很厉害，可是呢他跟着那个，他其实他想要发挥他的谋略，可是跟着一个领导的是没有不懂得善用他的才干，结果呢他就从项羽那边呢跑过来找刘邦。其实他也没有想多的了，他只是想要借一个领导人，他自己做不到第一位，他要借一个善用他的才干的领导人，然后能够让他自己发挥的最好。那么刘邦懂得用人啊，就利用这个陈平，善用他，去接受他。虽然很多人要毁谤，讲他这个人呢娶哥哥的哥哥已经去世了，娶哥哥的那个寡妇做妻子，这个是不道德的，在古中国来讲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而且这样子从敌方反过来投靠。可是呢那个刘邦讲他是才干人才，我要用他他会用，结果呢他就投靠过来了。所以这方面两被想要被领导的，他在追寻一个能够让他发挥的人，所以他需要领导。可是当然的问题就出在于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只是想从这里跳过来，这里我会发挥得更好，我的才干发挥得更好，然后我能够做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就是这样而已。他不知道真正到底他们问的问题不是怎样哪一个领导人能够给国家带来最大的好处，最有智慧带领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不是这样问，他问的是我要怎样坐上那个领导的位置，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真正领导人法的领导学里面呢，我们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来领导，那一定要明白这些目的，处理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才不会白做，才做得有意义，做得充实。所以虽然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很重要。太多太多领导人在这方面迷失了。领导者对这问题的了解将深远影响到对因缘时机的拿捏与把握，决策速度，灵活应变能力和最终的领导效果，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领导目的明确的话，他很清楚的能不能达到，他只考量能够符合他目的的达到领导目的的东西，要不然他会考量很多无关紧要的利害关系啊，很多无关紧要的问题啊，人情啊，种种啊，就很复杂了。如果领导人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要做的是这个目标，达到的是这个目标，他就不用想多多。就好像那个装备汽车的，他不用想，哎呦，这个人情，这个人这样远老远的地方，看送一个金螺丝给我，哎呦，他来得这么辛苦，或者东西来得多么的珍贵。他不会想这些，他不会，他只想现在我的目的很清楚，是要把这个车子做好，然后这个车子能够安全上路，不出危险不坏。他很清楚，他一这样想，他马上就根本不用考量别的东西，马上就决定哪一个螺丝最能够锁得最稳最稳固最好，要锁上去就对了。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这个车子不能够出问题，很简单的道理。然后时时醒觉领导的目的，即是目的明觉在领导上的发挥，这个是我们牵涉到佛法的运用。佛陀也教我们呢四种明觉，三八加尼亚，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第一种萨塔嘎三八加尼亚，目的明觉， 这是一种智慧。第二种 sabaya sambajanya， 合适明觉，适合不适合，你的目的很好，但是你做的东西不适合，不管用。啊，当然还有修行的了，gojara sambajanya， 行界明觉，然后还有asammoha sambajanya， 无痴明觉，这个暂时我们不提，其实也会帮到领导的，但是呢，因为涵盖的比较技术性了，那我们过后再有机会呢，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课题。四明觉对领导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里我们只提到重点标出这个目的明觉，就是很清楚的做事。那么要培养这个目的明觉呢，就是时时刻要问我的目的何在。其实问多一阵子过后就是不需要问了，动一下就知道，想都不想就已经知道那个目的 要符合那个目的，因为时时刻刻那个心都会联系着那个目的，所以这点要明白。可是他培育的方法呢，就是时时刻问一下自己，我做这个目的何在，我做这个目的何在，我这样子给人家劝导，我目的何在，这样子。好，我们开始谈论与领导相关的自然法则。其实要讲世间的自然法则呢，实在是涵盖的概念层面呢太广太广了，我们永远讲不完。比如说科学，科学所要表达的也是自然界的一些法则，他们也是因着自然界的法则而走，只是科学所涵盖的自然法则是主要是在物质可测量的范围上，但是呢，领导人不能够只知道这一点，因为世间很多人因为他领导的时候，他只看他肉眼能够看到的层面，他没有跨越那个表面的时候呢，他就变得很庸俗。很庸俗的领导人，他做出来的事一定很庸俗。我记得我大概17岁啊，对，不是，是17岁那一年，有看到一句话，那是在那句话呢，对我来讲呢，有着深远的影响。那句话是英语。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 一个能够看到看不见，就是表面上看不见的东西的人，他能够做到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不到的事。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不可见的东西，他能够看到，当然是用慧眼去看到。Can do the impossible， 他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很简单。他看到你看不到的，那他就能够运用你用不上的那个因缘和那个法则。那当然，你做不到的是，因为你不懂得用那个看不到的因缘。他懂了，他看到了，他懂得用那个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因缘，那他就能够做出你做不出的事，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领导人就是要有这种领导者。我讲领导者，不要讲领导人，领导者可以是一群人，他要有那种洞察，看超越一般的观察能力，这个是牵涉到领导的能力了。所以这个自然界的法则非常重要，你要懂，你懂了，那么你就会用，而你会用，你就能够发挥很多人们认为奇迹般的事情。其实很多奇迹也没有这样奇妙，如果你懂了它的原理，它根本不是奇迹，它不是什么奇妙。所谓的奇迹就是世人不能够理解的现象的特异现象，但是很多世人不能理解的特异现象本来就是存在，本来就是可能，但是世人不能理解是因为世人的智慧不够。那么领导人他的任务，他有一种使命，就是要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到最高，因为他的智慧的发挥，领导者的智慧的发挥，牵涉到很多人的珍慧，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福利，所以有必要去知道什么是自然界的法则。其实涵盖很广，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到完。那这里呢，我们只讲一部分，讲它的重点。好，第一是因果法则。然后缘起法，无常无我。其实呢， 如果要讲真正重点、真正重要的、比较主的，应该是缘起法摆在前头。但是呢，因为讲因果法则，比较在我们领导上比较容易明白，比较能够用，所以我把因果法则放在前头。所以，可是在我们佛法上的了解呢，缘起法涵盖的层面是更广。因果我们只是讲因果而已，整个缘起我们牵涉到种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它的因缘交替变化等等。那这个真正要掌握到完呢，是谁才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呢？那是佛。佛陀讲，那佛一般的人如果真的每一样因缘你要理解的话呢，你要想要用思维去明白所有的因缘的话呢，那会疯掉的。这个是要把智慧培养到，经过我们的佛，经过长久的菩萨道，累积了最高的智慧，到最后彻彻底底的掌握这一切因缘啊、缘起啊等等。当缘起的时候，我们涵盖的是比较多层面的了解，但是运用起来呢，因为那个智慧不容易全面，所以我们讲因果比较容易懂，讲因果比较容易懂，因为我们要运用嘛，对不对？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一个手机的构造啊，它的整个功能啊，它的机制啊，它的硬体啊，它的软件呢、啊，我不知道你要用多少时间慢慢去掌握、去精通、去了解。但是呢，对于我们要活用手机的人，我们只是要知道怎么按号码、怎么运用，然后我们就会用了。所以同样的，如果真的要精通，那么可能涵盖的时间、你要用的时间、长期的修行啊，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如果要用活用出来呢，那导师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运用方法，那就像教你怎么用手机一样的简单。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把因果法则放大，不要在前头。那无常，当我们讲缘起法、因缘变化的时候，其实逃不了无常，因为它会变，因缘会变，东西会变啊，这个很重要哦。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带着一种常见，以为东西不会变。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做错事了，你认定他永远会做错，你认定他就是永远那么愚蠢的，那么你怎么开帮他开发他的潜质呢？因为你带着常见，你看死他了。那么领导者如果带着常见，看到任何人一犯错，他就再也不对他有信心，不懂得怎么让他引导他克服自己的缺点，培养自己的优点，那么他看不到希望，他认定他永远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就不能够让别人带起来，他就以后看着别人的时候呢，他的眼睛里面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一个领导人如果眼睛里面没有希望，那他不能领导的，别人也很难的走近他，就是好像就是死掉了，就是不能够没有希望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无常的智慧很简单，可是里面包含了多少活用的智慧。你知道无常，你也不会把一个人他曾经对你很好，十年后你重新见到他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十年里面变成怎么样，你还是以为他很可靠，可能十年内他遇到了损友，他变成了非常的阴险可怕。那你不了解无常，你还是带着一个十年前的想法来看他，你可能就受骗了。很容易受骗的领导人怎么可以领导呢？哦，转过来，如果一个人他会改善会做好，那么等到他真的改变了，他进步了，你还是认定他还是以前那么差的，那么你可能就错过了善用一个可用的人、可用的因缘。所以这个无常的智慧牵涉到刹那至刹那间的分辨能力。当一个领导人他懂得这个无常的时候，他看每一样事情是刹那至刹那间，他的洞察力是刹那至刹那间。每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我重新认识你，刚才你来到我面前我看你，今天你来到我面前我也看你，现在你来到我面前我再看你，刹那至刹那间的分辨能力，帮助别人、领导别人、带领别人，就需要做到这种能力。当然带领自己、处理自己也要有培养这种能力。所以无常的知见 倾向于无常的思维，懂得无常的思维，那你就会知道东西刹那之刹那间在改变，人心刹那之刹那间在改变，它能够变到什么程度，你是刹那之刹那间去认识。那么领导人如果有这样的了知，他就会有很敏锐的领导智慧了。那就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更深一层的把这个对因缘观察的智慧提升到无我的层次，那就是已经处在不败的地位了。领导人如果能够把领导的智慧和能力提升到无我的层次，那他已经立于不败的地位。因为无我的智慧，无我的力量就像虚空，你可以打败虚空吗？你把一个原子弹在虚空里面爆炸，它污染了这个虚空看起来，可是过一阵子这虚空还是虚空，一切沉淀过后虚空还是虚空。那无我的力量就像虚空的力量，打不败，推不倒。那么一个领导人如果能够让自己的智慧提升到这种层次，从缘起中看无常，再升华无我的那种承担力，那你实在是不败。当你立于不败之地位的时候，吹不能够毁灭的时候，你的善法、你的力量、你的才干不能够被摧毁的时候，那就是能够无所不为的时候了。所以老子讲这句话是蛮有智慧的，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其实如果我们懂得善用佛法，你看佛陀是怎么运作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法则出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佛陀是怎么发挥的。你不只是能够看佛，你看到很多好真正好的领导人他是怎么发挥的，那等一下后来我们再讲。所以这个是很根本的，一掌握了这个根本，那么接下来所有的领导智慧就跟着了引申。因为一旦你开始重视因果关系的时候，那你会知道我要怎样的结果，我要做什么样的因，我要怎么样的结果，我要造怎么样的因，你会要往这方面下功夫，整个生命的智慧其实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们懂因果，我们懂什么，我要的结果是什么，我种什么样的因，那我们要的就会要得到，我们的梦想就会实现。如果我们不懂因果，什么样的结果要做些什么样的因，我们把因果关系搞混了，弄糊涂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生命现象，要的要不到，不要的找上来。而这样的现象怎么能领导？所以因果的智慧非常的重要，但是真正用起来也可以很简单。要生可以生得 无止境，可是要单纯可以单纯的很实用，就像你用手机一样的简单，按一下就可以跟遥远的地方人说话。虽然你完全真正的来讲未必完全掌握整个手机的制造，整个软件的写怎么写那个软件偏写，但是呢你会用。所以我们了解这些跟领导相关的自然法则也是可以如此的。你要深你可以深到无限，你要浅你可以用很简单，学了过后回去你马上你的生活就会改变，就像你拿到一台手机，马上你就会几分钟的学习你就知道怎么去运用它，一样的道理。所以领导者必须知道各个因相关因缘的因果关系，才有可能为要达成的成果培育正确的因缘。那要做到这一点，要洞悉过去、现在、未来之关系。那么这个洞悉过去、现在、未来之关系，可能有些人吓坏了。看来如果是真的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你一定要去修八奥禅师所教的禅法，教你怎么看过去式、看现在、看未来式啊。当然能够这样是最好最好，但是即使是不能够这样，那么不同层次的洞悉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不同层次的领导智慧，都会有不同层次是有的。为什么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又很重要呢？好，你会常常听到人家说领导学， 经验很重要。这个人有领导经验，这个人没有领导经验，经验是一种智慧，他们说的。那么好，一个人有多少的生命经验，要怎么样来看呢？有些人说啊，你看我比你老，我们马来西亚人常常开玩笑说的，我吃盐比你吃米多，就是说你看盐我们吃的分量多少，这吃盐都比你吃米多，就是你看我活了多久，我的经验多么的丰富，超越你。但是呢，我是什么，我们真正了解这个经验这回事的时候呢，其实你有多少的人生经验，就有赖于你记得多少，你能够回忆多少，你能够记得多少。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只记得两天前的事情，他很健忘了，那其实你会发现到他返老还童了，他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几乎都不记得什么东西啊。其实那个时候他的人生经验未必是80岁，可能就是两天的人生经验，因为他只记得两天，所以过一阵子他什么事都不会处理。那相反的，另一个人如果能够看过去、现在、未来，如果你看了1000世的过去式，那么你知道的，你的人生经验不再是10年、20年，你可以是7岁的修行者。如果7岁的修行者他真的有能力看到过去式的话，那你不要小看他7岁，他的人生经验是几千次的人生经验，不只是人生经验，是生命的经验。因为这1000世里面很少是前头只是做人，人啊、天啊、畜生啊、恶鬼道啊、地狱道啊，那么他就知道了6道里面的现象了，他就记得种种的经验了。那么有这样的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掉进狭窄的那种狭义思维、民主思维，真的他会跨越民主，他的心量会跨越民主、跨越国界。因为为什么要去想你是华人、你是印度人、是什么人，不需要，不需要这么想，不需要。真正来讲，在轮回里面啊，这个是给相信轮回的，不相信的保留啊。那么相信轮回里面，你会知道真正的生生世世这样子旋转的时候，有些时候很少很少有机会说你一而再的作为同样的人，很少的。当然也有，有些人一直发愿，那么也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有需要，没有需要。来世做不做人，可能可以做天神，不是更好？为什么要做人而已呢？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这个狭窄的那种民主思维、国界思维，那种族群的概念、狭窄概念完全会打破，那心量会跨越。那个时候呢，那么领导的眼界也不同。所以一个人能够洞悉过去、现在、未来到什么程度，就看他的能力。好，最低限度，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应该研究历史，不能不读历史。可能不能够看过去是什么，可以看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什么。经过这个研究，不是要活在过去，活在过去是执着过去五蕴、现在五蕴、未来五蕴，叫执着过去五蕴、过去的内在五蕴、外在五蕴，就是五蕴是指我们的身心了，过去的生命、现未来的，那么那种我们叫做活在过去，就是活在，简单讲就活在过去的经验里，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如果善用过去，以它为经验，那个不叫做活在过去。研究历史，如果有智慧、培育智慧，不叫做活在过去。所以在修观禅的时候，在修缘起法的时候，八号禅师会引导你们怎么样的去看这个过去式。其实每一个看过去式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其实不是活在过去。看过去跟看现在，懂得跨越这个时间的，我们讲这个差别的人呢，看过去跟看现在没有太大，没有差别的，他就用当下的心观察那个生灭现象。好，那么看过去、看历史也是一样。那么研究了历史，哦，过去啊，那些领导这样子做、这样子结果、这样做、这样结果，多多少少都会看出一些因果关系。那么你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啊，现在懂得怎么？因为了解过去，懂得把握现在。那么也未来呢？你要知道，我未来要朝往怎么样的方向？ 我的领导目的是在哪里，然后呢你就会知道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来塑造我的未来，我的生命或者我的群体的整个运作等等。那这个很重要。好，就近法与概念法对领导智慧的重大补助。当然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一样管得好好的，还是可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近法，因为你知道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很简单，我们讲一个简单的就近法，讲心就好。心是就近法。如果你懂阿毗达摩的人，那佛的佛教心理学，它自然界的现象里面有一种叫做善法，有一种叫做不善法。那么善心它一定升起的结果就是善的，恶心升起的结果一定是恶的，不善的。这点我们要理清楚。概念法不同，概念法你看呢，像比如说你们听过那句话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知道吗？那就是说有一个老翁，他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头马，哎呦，你看他失去了，他伤心。那有一天他的马回来了，带了一匹野马给他，哇，他的马多起来了，失去一匹马，反而得到很多马，是福了。然后带了这些野马呢，他的孩子骑上其中一匹野马，然后那匹野马呢，把他的孩子的脚甩断了。甩下来了，因为野马嘛，没有经过训培，结果断脚了，看倒霉了。但是呢后来呢打仗的时候呢，人家在征兵的时候呢，年轻力壮的全部要去打仗，只有这个摔断脚的摔伤脚的不能当兵，所以不能打仗。结果那些去当兵的全都死到完了，只有这个摔伤脚的他还活下来了。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同样的一件事情，你说是好还是不好？从长远来讲，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所以人们常常都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对，怎么做不对，怎么决定是对的，怎么决定不对的。所以在概念法上来讲，你很难掌握，你会迷惑，因为你不能够意料一样事情的发生，对未来的演变可以是反反复复，它的因缘作用可以反反复复。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一个领导人他要做决策，他就苦恼了。他想，我这样子做，等下下一步，等下相反的情形变来怎么办呢？等下这样怎么办呢？那样怎么办呢？那么他就犯上领导最可怕的一个毛病，就是犹豫不决。就好像医生，那么医生如果他要一个人来急诊的时候，急诊的时候，他在想。惨了，这个我要动刀还是不动刀？那眼前又没有别人比我更厉害，可是我知道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呢那个更有才干的人他不在，那怎么办呢？他在犹豫不决，当他想着急想，那个人死掉了。在那一个时候呢如果他只能够想，现在我有的因缘条件，现在我是最懂的，在整个医院里面我是最懂的了，那么如果这个拖延下去，他一定死的，来不及了。那么虽然自己是最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是呢眼前也只能这么做。而且在想，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这个决定做错了，但是不决定他肯定死，决定可能是错，但是呢我带着一个善心真心无私的心，我来做一个决定要救他，真的救不了了，我做错了决定，判断错误，他死掉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和后悔，因为当时我的心是好心，所以好心我的善心，而且我真的已经尽了我当时的智慧的极致最高点，我并不是茫茫很冲动很鲁莽的做决定，我当时做决定是为了一片真心，也是发挥我当时的学术专业知识，够了。如果真的还是出差错，那我只能够说当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能够犹豫不决了，那个处境不允许犹豫不决，然后就看我的心是善良的，我是无私的，然后你去做，做了出来，就算那个人死了，在因果上怎么说呢？其实是那个人的果报，他的功德福德，他是注定要死的，可能就是这么说了。为什么呢？他来急诊的时候都不会遇到高手啊，所以遇到一个一半一半的，但是呢他还尽力而为，带着善心还是带来不好的结果，那就算了。但是那个做决策的人呢，他的心里看一看自己的心，好，我现在冷静吗？ 我现在是对吗？现在是清净好，现在我有发挥我的智慧吗？还是我骄傲有才干的人我不要用，我用我自己，如果有别人比我更懂我不要，我要用我自己，那么就不好，因为我慢。但是你的目的很清楚，然后那个就近法哪对，看自己的心态对，那么就这样子做下去。所以就算那个人死了，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功德，对未来还是更好，对他作为一个医生，他会是一个更好的医生，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所以究竟法跟概念法一了解过后，那么很多的东西就不用想太多了。究竟法哪对，然后概念上是了解一下，然后就可以很敏捷的发挥出领导的智慧了。这是一个例子而已，其实这个可以用到很多很多的层面的。我自己个人是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时候遇到一种处境，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决策，真的不知道，很难。通常在这种情形，如果可以等的，我会等，等那个讯息来，等消息来，等我们需要的那种因缘。要如果我能够多把握一些相关因缘，那么我做决策的时候，当然的那个变动的空间和那个决策的那个能力，活动能力呢，就多了起来，当然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不掌握资讯，那怎么办呢？有些时候真的是掌握的资讯不够，不全面，我们的能力也不全面，那我们怎么办？有些时候我遇到这个，可是又不能不做决定的时候呢，我自己会去佛前，然后祈求，然后请所有的龙天护法见证，然后我告诉自己，所有的佛菩萨龙天护法，我请他们见证，然后我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带着一个无私的心，没有带着一个不清净的心，我是真心要为大家好。但是呢，因为我的能力也只到这里，我能够善用的因缘也只到这里，能够帮我的人我都全部都考量了，然后我觉得我只有一种方法，发挥出我现在所能掌握的我自己的智慧的最高点，我没有办法活出我未来的智慧。如果我有未来的智慧，那个智慧已经是现在的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的智慧会到什么程度，未来我们可能看回我今天所做的，可能我会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现在我必须活出现在。好，带着这样的心，我问自己的心，看自己的究竟法是清净的，是无私的，是真心的，是真正发挥他的智慧的，好去做。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一种开阔坦然，就打破那个心里面纠缠不清的那种犹疑不决的死结，那种茫然，那种不确定，那就能够做了。所以这方面呢，就有一种力量，因为你拿捏究竟法，我的心要对。像我讲的究竟法是四种究竟法的其中一种，心要对。当然心所也有，心态要对，就是心所，心是心所啊，这样子。所以其实懂得究竟法的话，懂得善用的话呢，它的活用的层面实在是没有止境的，很广很深的。这里只是举大家用得着的这一个层次。好，再讲一下这个简短的世间法跟处世间法，利益与真慧啊，这个就是涵盖到更广的层面了，这个比较有一点宗教的味道在里头。因为当我们讲到利益的时候呢，领导要带真慧给大家的时候呢，到底能够带多长远的真慧给大家呢？那么世间不懂，从佛教的认识来看，我们看世间再好再好的东西，最终它会过去，真的会过去。如果好，以前我们是这么想的，在还没有确定轮回这回事的时候之前呢，我们是这样想，这个世间法，如果说有一个另外一个世间，如果说死后有死后的世界，就像昨天一个年轻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整个想法会完全改变，如果真的有因果，真的有死后的世界，我现在如何看待我现在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可是他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可能知道死后还有另外一个生命，他要知道， 啊，因为他知道这个课题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带来的真慧不只是这一世，还是未来世长远的。所以那么如果一个人呢，这个是我们是建立在呢对相信佛法的人来说了，那如果不相信佛法可以把这个放一边，但是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佛教没有要每一个人来相信，可是佛教佛陀所讲的东西可以请大家来验证，因为佛陀也教一个验证的方法。好，那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真正的真慧如果你停留在世间，它不能够是真正的真慧。诸行无常，一切生灭现象到最后还是要失去，再好再好的奋斗，再好再好的好处，只要还在世间它还要失去。所以处世间法就是要给人们能朝往真正这个解决这个世间的彻底的方法。因为佛陀一开始就讲了这个世间诸行无常没有了结的。那我不知道现在有人带着一种梦想要让这个世界做成人间净土，那么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来说没有这个概念，只有最好最好也只是转轮圣王的时代，人间最好最好只能做到转轮圣王的时代。那转轮圣王的时代呢，人们都会因为转轮圣王的德行而变得更好很优秀这样子。那么要如果要讲把那个说成是人间净土是可以的，在我们佛教里面记载人间最好就是转轮圣王的时代了，没有更好的。那么如果要很简单，既然你要追寻的是那么完美的，也不需要等到很久很久，你只要好好的做累积好的功德，你投身到天上，你把天上想象成是人间不是可以了吗？那就是净土了，蛮清净的，可以维持相当长久的寿命。但是佛陀说那还不彻底，因为天上的福报消完了过后，你还是要回到人间，或者是回到下到苦界里面去，六道里面还要继续轮回，所以才有一个彻底的解决世间所有问题的方法，就是处世间。所以现在很奇怪的是，人们要违背自然界的法则，明明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因缘里面诸行无常，只要还这个行，一切的生灭现象里面，只要还活着生灭的现象里面，它就不可能有永恒的好的结果。但是人们又要永恒的结果，又要在这个生灭的现象里面寻求永恒的结果，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一个人一群人追寻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实现他的梦想吗？因为他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他追寻一个不可能的结果，他不知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那他就浪费时间了。当然好心还是有好结果，可是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好心还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它可以达到副作用附带的好处是可以的，好心还是好的，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达不到的。所以其中一个佛陀的智慧就是知可能为可能，知不可能为不可能，这是其中一个佛陀的智慧，只有佛陀真正才具备的，其他的人也是片面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也是借佛陀的智慧来发挥出这一点，但是我们自己看就好。真的只要还在生老病死的运作里面，你怎样找到安稳呢？你的安稳能够耐多久呢？我们认了我们还能够向前走，我们不认我们继续的欺骗自己，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家，但是这个梦想家他的梦想离了现实。佛教是佛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梦想家，因为他敢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情，他成就了别人成就不了的事。可是只有一个懂得现实生命自然界法则的人，他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有些的人的梦总是实现，有些的人的梦总是破灭，就看他的梦他实践他的梦的方式符合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达到究竟彻底的真慧，那我们要朝往从世间，在世间为立足点，朝往处世间。 啊，如果不要，那就不要要求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就是要永恒的快乐，不要要求，满足于现在苦有苦乐参半的生命，那就好。那我苦的时候不要埋怨。所以通常我是跟对那些不愿意付出的人的梦想者，他要好的东西，但是他不愿意付出，那我告诉他，你要为你的付出，做出合理的要求就好了。最好是不要要求，但是如果要要求也要有合理的要求。既然不愿意做出那么大大的付出和牺牲，那不要要求永恒的结果，不想出世间要留在世间，不要追寻永恒的结果，因为你追寻一个不可能的东西，你肯定痛苦，就有很多失望绝望。你一开始你认了反而不会失望，反正我甘愿，我不愿意付出，我还想待留在世间里面面对这个苦苦乐乐的变化，好，那就不要埋怨了，那就很好。但是如果真的又要追求彻底的结果，那要知道什么是彻底的结果。所以这里要知道利益与真慧。好吧，11点了，等一下我们回到来再讲新的法则。接下来就比较越来越讲进实用和实际运作的层面了。但是刚才到现在所解释的，这是很关键，因为这是基础，基础哪不好，只是懂得善用什么方法，那个方法我叫它做手段。好的方法是会达到目的，符合自然界的规则，那我讲是好的方法。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只是取巧，眼前达到目的，后来带来伤害的，那在我讲是手段。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在研究领导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方法。所以如果是后来的，后面才来的，没有听到前面阶段的参加者呢，那么请大家过后回去一定要把前面的那一段再拿来听，再研究一下，再深入的思考。不然的话，你只听到后面那一段方法，那很危险哦。所以方法基本上呢，我们教领导学里面有一个原则，基本上尽可能教法不教技，教技变成技术的技，就变成诸葛亮去了。你看诸葛亮的下场是什么？短命，聪明但是不能够达到真正的结果，很会领导但是不能达到真正的结果，最后是伤害自己，也对他所领导的人群没有多大的好处。中国人崇拜诸葛亮，所以中国人讲兵法是一流的，但是呢，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带来真慧的智慧，记得这一点。所以学领导学一定要深入去探讨自然界的法则，没有的话呢，如果只是想在手法上下功夫的话，最终有一天像希特勒这样子，烧伤了自己，也烧死了自己，也害死了所有自己所领导的人群。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好，接下来呢，午饭过后呢，我们谈论的就是实际运用的那个层面了。好，那我们到这里为止。